《大唐惊雷》100回，这100回啊，也是最后的一回。有些事儿呢，咱得讲在前面。由于后头的故事啊还比较多，咱必须进行压缩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有些情节还得删掉，敬请听众们原谅。总之咱得有头有尾。那么有许多的事情没做了结怎么办呢？还有套书叫《罗通扫北》，大概您不陌生吧。本套书有些没解决的问题尽在《罗通扫北》那套书上解决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程铁牛来见那老头，后来一问呢，老头报了名了，叫托罗松。这托罗松原来是突厥国驻长安的使者，那会儿啊两国还不打仗，友好的邻邦，所以呢这托罗松跟那些国公唐朝的显要人物都不错，其中关系最默契的就是程咬金。因为老程这人好交，所以托罗松没事就到城府去串门，无话不谈，因此呢两个人的交情还挺深。那会儿铁牛万牛天天去小教场练武，所以没见过这托罗松，但是听他爹说过，今儿俩人一见面，陀螺松一说往事，你忘了我还到你家去串过门。哦，铁牛想起来了，听爹说过，当时这个敌意啊就去掉了一半。我说老人家，你要见我爹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见你爹有一肚子话要说，来，您跟我说，我当我爹一半家，有事我就能做主。陀螺松点头啊，看看左右没人，往前一凑啊，跟铁牛说，我说少将军，我说的是肺腑良言呐，现在大唐迟早得取胜，突厥必败无疑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唐朝行的是仁政，老百姓都拥戴，突厥连年征战，野心勃勃，刮茧地皮，苦坏百姓，老百姓都恨他。得人心者昌，失人心者亡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别看我身在突厥，心在大唐啊，我现在要率部投降归顺，我求程老千岁给我搭个桥，可惜老千岁不在，少将军，你能给我帮点忙吗？哎，问老头，你说的这是真的是假的？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。哎，那我可太欢迎了。行，这事儿咱就可定了，因为你是投降归顺，这是好事儿。我想上至唐天子，下至士兵，没有不欢迎的。老人家，那么您就是投降，有什么条件吗？是啊，我要谈的就是有个条件，你看看我这女儿托罗公主啊，有话我跟你实说吧，这孩子是我心中的一颗明珠，那是我的眼苗啊，我千顷地一颗苗，把一切的希望寄托这孩子身上。这孩子自幼受夷人传授，武艺精通，文韬武略没有不懂的。这你也看见了，也不是我夸，可他命苦，生在我家呀。铁苗一听这话什么意思？那么老伯生在你家，不愁吃喝，身份也显要，何苦之有呢？太有了，一家不知一家的难处啊！这就应了你们中原说那话了， 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就这么回事。我的女儿身大秀长，要许配人家，势必保康王从中为媒做主。你猜把我女儿要许配谁？那我怎么清楚？要许配给护国金刚大喇嘛佛，你说可气不可气？我听这话之后，我好像没服毒自杀呢，我女儿也痛不欲生。为了我女儿的终身大事，再加上我心向大唐，这些日子我睡不着觉啊，我就等着你们了。援兵一到，里应外合，大破突厥。一，满足我的心愿；二，救了我姑娘。我说这话一点虚假都没有啊！我恳请程老千岁从中为媒，在唐朝给我选个女婿，只要选一个合适的，我女儿有了归宿，我什么牵挂都没了。哎呀，老人家呀，我发现您说的都是真的，唐朝人才济济呀，那太多了。要我说呀，我给你保个媒。行吧，谁？我身后的小伙儿长得也挺漂亮，不过小点，是不是呢？我再给你介绍一位二路元帅罗通，怎么样？真的，这能假得了？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，老罗家的人谁不仰慕啊？那么二路元帅还没有成家？没有，你练武成什么家呀？整身的童男呢，现在跟你女儿要结成良缘，你说再合适也没有了。放在你这女儿我也看见了，长得是如花似玉，跟我那兄弟天生一对，地配的一双，因此我给保这媒。程将军，你可别开玩笑啊，这种大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。哎，不，老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把我程铁牛看成什么人了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吐吐沫是个钉啊，拿这开玩笑，那得做多大的孽。那好，老朽愿意。老头一拨马回去，嘀咕嘀咕嘀咕嘀咕，跟陀螺公主说，就见陀螺公主脸一红啊，粉梗地下点了点头。陀螺公主乐意了，陀螺宗二次来见程铁牛。程将军，按照我们的风俗习惯，咱得对佛爷发誓啊，我恐怕这里都有变化，我女儿什么都乐意，就怕您为了眼前的需要把我们给涮了。怎么可能呢？老伯，咱这么办，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我程铁牛愿意从中为媒，让你的女儿和二路帅罗通结为良缘。如果我是儿戏，做不到这一点，口不应心，让我天打五雷轰，让佛爷降罪，什么罪都降到我身上，我临危不得善终。呀，将军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这回我太相信了。我说老伯，要那么说，你得放我们过去啊，后头左车轮追我们呢。可以，咱们这么定规吧，明天晚上三更天，咱们里营外合，大破突厥兵。那老人家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你放心，我手下现有五万精兵，足可以应付，再加上你们的军队，无往而不胜。好嘞，一言为定，你把道路闪开吧。将军一路保重。哗，队伍闪开了。您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，要该着走运，一件事顺，件件事顺；要该着倒霉，一件事别扭，处处别扭。国家的事儿，个人的事儿，皆通一理。陀螺宗把道路闪开，这帮人是死里逃生。 等老母山到了近前，见着二路元帅罗通，见着鲁国公程咬金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大家一听皇上还活着，主要的人一个都不少，非常高兴。铁牛呢就利用这机会跟爹把陀罗松的事讲述一遍。老程一听，知道知道，这个人我太熟了，别看是突厥国的人，人不错，是正人君子，孩子有出息，你办了一件好事，既积了阴功，另外呢也办了件大功劳，这件事你放心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忙里抽闲，程咬金把这事跟罗通说，这一说罗通就烦了，我四伯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这叫两国的仇敌呀、啊，大战在即，怎么能谈到个人的婚姻？我是二路元帅，临阵招亲，掉头之罪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此事万万不行，休要提起。呀，我说罗通，你小子张狂什么呢？你觉得你了不起吗？你方才我这话没说明白吗？你不是贪恋女色，这里边对国家有好处，如果陀罗公主帮忙里应外合，大破番兵，就能解围，就能救皇上，这美事你上哪儿找去？你装什么英雄好汉？我告诉你，你爹不在了，我就是你爹，你的婚姻大事我就能做主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这一顿拍火，罗通没词儿了，罗仁也劝，程铁牛也劝，程破厉害的一讲，罗通万般无奈，好吧，四伯，一切由您做主，但此事必须得通过皇上，皇上允许了，我百无一说，这事儿包我身上吧，我答应的事儿，皇上不能驳我的面子，明天三更天咱就起事。你就做好准备了。简短结束。到了第二天，唐营的人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刀枪火铳巨炮都准备停当了。到了三更天了，没信儿，哎呦，把大伙给急的。罗通立马横枪往番营那边看着，就问程铁牛，我说大哥，这事儿有把握吗？有。怎么没动静？别着急呀，还没到呢吧。哎，袁臣官现在什么时候呢？袁臣官是报时辰，回将军，回二路元帅，现在正好是三更天，延缓未尽。就听翻营里头动他，开锅了，老程用手一指，哈，打起来了，里边正接应咱们，孩子下令冲锋吧。罗通精神一振，把银枪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，弟兄们冲冲啊！十万精兵分五路闯进番营，里边有陀罗松、陀罗公主，还有都督平章，陀罗松手下的人马，中间开花，外边这一打，两头这一挤，左车轮可受不了。他也没想到发生这种事儿，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啊，约束部下也约束的不灵了，是四散奔逃啊，让唐营大破番营，突厥兵是大败而逃，在乱军之中，赤壁保康王、左车轮、铁板道、飞波僧以及重要的人员全都被生擒活拿。报告程咬千岁，把赤壁保康王抓住了。太好了太好了， 不要伤害他啊，供给他吃喝，不准叫他受委屈，更不准他逃走。报告程老千岁二路元帅，把左车轮逮住了，太好了。红旗一路挨着一路报捷，天光破晓，罗通引德胜之兵来到牧羊城。李世民呢，手扒垛口往外看着，心急如焚呐。虽然也吃饱了，有了精神，就盼着救兵快来呢，那个心情可想而知。后来尉迟恭用手一指，陛下，看，咱的人来了。就见风卷旗号啊，唐兵像潮水一样涌到牧羊城下。李世民乐得直拍大腿，快快快，开城开城！放下吊桥，开关落锁，两路人马会师。进城后，程咬金头一个见着尉迟恭了，俩人是搂脖子抱腰啊。程咬金看了看，哟，大老黑啊，你脱相了，大概都饿完了。是啊是啊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这又见驾，再看李世民，三根脖筋支着脑袋，那脑门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想，皇上一天只给二两粮，后来减到一两，再以后一两都没了，靠着喝水这么活着，那人好得了吗？体质太衰弱。尽管如此，人得喜事精神爽啊，这一会师精神头都来了。这下粮食源源不断运进城中，吃饭吧，改善生活。虽然军事发下话去，最好先喝稀的，以后的稀的干的慢慢吃，以后再吃干的。尽管三令五申，还有不少人撑死的，见着饭呢不要命了。看来人以食为天，别的都是假的，吃饭是大问题。饭解决了，有精神了，程咬金把一件大事跟皇上说了，就是罗通和陀罗公主的事。众所周知啊，没人家妇女能打得了胜仗吗？能这么快解围吗？李世民闻听非常高兴，马上降旨成全他们的婚姻，重赏他们妇女。罗通也没词儿了，挑良辰择吉日完婚，咱不必细说。还抓那么多俘虏呢。唐王李世民吩咐一声，把赤壁保康王左车轮带上。再看大殿上密排刀斧手，唐营的兵将列立两厢，胸赳赳气昂昂，是神气十足啊。战胜我吗？带保康王，带左车轮。单说赤壁保康王被抓十天了，哎呀，简直夜不能寐呀，见着吃的吃不下去，明明打胜仗结果打败了，懊恼不及呀，更不知道生死。那么全在李世民一句话，说杀就把他杀了。正在这时候，皮特过堂他一下这个心就缩紧了，他在前边，左车轮在后边，来到延安宝殿，他闪目往两旁一看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哎呀，唐朝的人是真精神。而后老老实实往地上一跪，是一语皆无。徐茂公一看，把桌子啪一拍，噔，保康王，你可知罪？大唐跟突厥 本是友好邻邦，和睦相处。就是你呀，从中作梗，无故派兵进犯大唐，你可知道杀了我们多少人？你知道我们受了多大的损失？拿这次来说，我们皇上查一查，命丧牧羊城。保康王啊，七罪全在你的身上，今天你还有何说吗？左右把他和左车轮推出去，五马分尸，大杀。刀斧手往上一闯，拖胳膊拽腿往外就架。这时候李世民站起来，慢，皇上说话了，其他的人退下。再看李世民转到保康王和左车轮近前，亲自把绑绳给解开了。赤壁保康王就一愣，听说这是真的吗？这要干什么？李世民吩咐一声，看座，二位请坐。他们就坐下了。李世民拉着保康王的手，王兄啊，军师方才所说一点不假，咱是亲密的邻邦啊，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，非得兵戎相见呢？如果较真了，你是死有余辜啊。但是朕不打算那么办，我打算把你们释放了，你们的人进行释放，你的地盘还归你掌管，唐兵一律撤出。不知道王兄你可愿意？真的，君无戏言，千真万确。保康王啊，眼泪淌下来，人心是肉长的，他非常聪明，扑通就跪在李世民脚下，痛哭失声，陛下，您真能把我给放了，我这条命就是您赐的，从今之后永修盟好，绝不再进犯大唐，如果有人进犯大唐，我也不答应。他不但这么说的，而且表着态了，刻破忠旨，对天盟誓。李世民要的就是这个。其实呢，他跟军师徐茂公一个做柔，一个做刚，这演的一出戏。你不这样，他怎么能就范呢？李世民非常高兴，设宴款待，把抓的俘虏是进行释放，就在牧羊城里盛排宴宴了，也不管汉民，也不管突厥国的老百姓，谁不高兴啊？欢欣鼓舞，这城简直就开了锅了。李世民当时跟赤壁保康王又签署了声明，颁诏三川六国十八寨，让大家都知道知道怎么回事。从现在开始，起兵霸占，永结盟好。保康王感动得无可无不可呀，率领文武百官，又反过来请李世民。大家饮宴也就十天左右，李世民一看差不多了，率领文武众卿洒泪跟保康王分别，引得胜之师返回长安，《大唐惊雷》这套书就此结束。